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2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是农历新年大年初一，《美国之音》全体同仁恭祝全球华人观众朋友们新春快乐，万事如意。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新冠溯源，美中争端再起，谁在把科学问题政治化？二、麻药不麻，泻药不泻，中国药品质量隐患有多严重？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一个话题：新冠溯源，美中争端再起，谁在把科学问题政治化？美国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解密拜登政府的中情局调查报告，称新冠病毒的起源很可能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次泄露，但他同时指出，这一结论仍有证据不足、不确定或相互矛盾之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汤姆·科顿赞赏中情局在拜登政府的最后阶段得出结论，他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让中国为向世界释放瘟疫付出代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指责美国在疫情溯源问题上政治化并抹黑中国，他说，实验室发生泄露的可能性极小，这是中国和世卫组织联合专家组在对武汉有关实验室进行实地考察之后得出的权威科学结论。他还强调，美国当局必须主动与世卫组织分享首批疑似病例的数据。国际观察人士说，由于中国当局缺乏合作，疫情溯源问题可能永远无法解决。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专家林晓旭，林博士，您好。
许波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前上海外科医生何岸全，何医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美国之音观众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特朗普政府的中央情报局新任局长上个星期刚被参议院确认，他首要处理的这个政务之一呢，就是公布上届中情局的新冠疫情溯源的调查报告。结论呢，是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要比自然起源大得多，新冠病毒的起源很有可能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次泄露。我来请教林晓旭博士，首先啊，美国不同机构呢多次发布了类似的信息，那么这一次与先前的调查结论，比如前不久啊，几年前能源部的那个调查，有什么不同之处吗？既然这个新任中情局长都认为初步的结论证据不足，有不确定或矛盾之处，那么美国中情局您认为他这个调查报告又有多大的可信度呢？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 Redcliffe 上台以后，他首先把这样的一个 CIA 之前所做的研究报告解禁，那么首先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对之前拜登政府执政期间美国整个情报IC community 嘛，对吧，其实情报的这个整个社区或者说不同的政府部门，他们对这个新冠溯源以及对中共追责问题的采取一个模糊态度，实际上是表示了一个不满。因为当时在这个拜登政府执政期间，他们当时曾经出过一份报告，那么提到了就是不同的这个情报部门对于新冠的溯源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因为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当时可以说是下了一个模糊的一个定论。那Radcliffe 这次上台，他很明确的就是说，我无论如何那么 CIA 作为最权威的这个情报机构，而且是在国际范围收集资料嘛，那么 CIA 本身必须对这个事情有一个明确的一个他们自己分析的一个结果，不管跟其他部门是否一致，或者说采取的这个手段是否一致，或者是收集到证据是否一致，他们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态度，这是对公众的一个交代。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 对于前任政府的这件事情呢，一定程度上的不作为是表示不满。那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针对中共要采取追责的这样一个清晰的态度的一个声明。那其实当然从目前来看，不管是哪一个国际研究部门，或者是美国的不同的政府机构，包括国会的这个调查部门，他们所收集的资料都是属于 circumstantial 的哈，就是都你都没有办法拿到直接的证据嘛。
嗯，
因为中共政府在这个疫情爆发以后，他其实表面上这个接受了跟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邀请这个这个所谓的调查团队到中国去，但实际上这些调查官员根本就拿不到一手的数据，也不能够做自己的分析，所以实际上等于说是没有配合嘛，所以不可能说在这件事情上针对病毒的来源有一个最直接的一个证据，除非是比如说武汉病毒所或者其他的研究所有人员自己直接出来亲身作证来说这件事情，或者有实验室的记录明确的表明我做了什么什么事情，不然的话其他的当然都是属于这个就是说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都是间接的这个证据。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份情报本身跟能源部之前的报告，包括跟之前2023年这个情报总监办公室所出的一份报告也都类似，基本上就是说有相当多的间接的证据表明武汉病毒所当时从这个实验室的安全条件，从他们曾经做过的一系列的这个功能争议的研究以及就是当时这个疫情爆发期间在这个武汉病毒所周围所出现的一些特异的情况呢等这些情况来分析的话呢，表明这个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那并不是像中国官方所说的这个有可能性，但是我们经过科学论证说没有，对吧？那么这官方的中国官方的这个做法，我觉得当然是更加不可信的了，因为它本身就不透明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这个情报总就是这个 John Radcliffe 上任 CIA 这个负责人以后，那么他做的应该是说会采取。以后会采取一些新的手段去调查一些新的间接的证据吧，我觉得之或者是能够拿到有人比如说要向 CIA 直接这个透露更机密的信息，我觉得他应该要有一些新的手段，然后呢在追责方面呢，我觉得他这个态度会更加强硬，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态势。
好的，那么新任中情局局长特别强调这个调查结论呢是在他的前任拜登政府的中情局局长的主持下完成的，也是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的要求下进行的。科顿参议员非常赞赏这份报告和初步的结论，他表示，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让中国为向世界释放瘟疫付出代价。我来请教这个何岸全医生啊。新冠疫情蔓延已经五年了，它给人类造成了什么样的危害？如果武汉实验室泄露属实，那么中国它付得起这个代价吗？
谢谢。我认为武汉这个大病毒大流行造成了巨大的危害。而且呢，如果这个武汉实验室泄露事实属实，我认为中国付得起这个代价啊，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几乎现在人类文明几乎每个人都涉及到了武汉病毒大流行的当中去了。那么直接的有数据，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万，全世界，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损失。那么同样呢，在经济上面，就美国据报道呢，差不多损失了18万亿美元。这18万亿美元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我们就说2024年美国的 GDP 是多少，美国的财政收入是多少呢？大概是5万亿啊，5万亿，所以它已经是相当于美国财政收入的4倍啊，这个样。那么这些这些才人员的这个死亡，还有经济损失，还有封城，比如说我们知道的武汉封城，还有上海封城， 还有中国的疯子，还有美国。像我在纽约啊，在纽约，我们记得当年，应该说是当年了，已经整个纽约街上空无一人。
嗯，
这是前所未有的，就像有点像世界末日。然后我们活过来的人、幸存的人，就恍如隔世的一个感觉啊。这个大流行终于过去了，虽然现在新冠病毒的流行还继续在进行，我们还是听到有亲朋好友他们又感染了啊，所以呢，这个危机这个给人类造成的是可以说是空前的，甚至超过了世界大战。为什么？大家知道世界大战有些地方还是没打仗，那么同时俄乌战争啊，死亡了这么多战死平民，死亡这么多，但是呢，我们其他的地区的人照样是平静的生活。
嗯，
而新冠病毒的大流行涉及到每一个人，给每个人造成了恐慌。
嗯，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要说说泄露事情。假如泄露属实，刚才林博士已经说了，很难找到直接的证据，只有间接证据。我们除非中共方面他的实验室人员向美国 CIA 或者美国政府联邦政府自首，然后拿出直接证据来证明。对，如果一旦属实，我觉得中国是付得起这个代价的。为什么说中国付得起这个代价呢？因为中国政府宣称它是堂堂的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那么它给人类造成的损失，我想中国政府肯定会乐意的去负担这个责任。
嗯，
那么回顾历史，中国的历史，我们会可以看到，比如说，1840年、1853年的鸦片战争，那么中国政府为战争付出了代价，愿意支付这个代价，怎么了？他就是割让香港。1894年甲午海战，中国战败，他也承担了。堂堂的大国也负起了责任，承担了这个结果，什么？台湾割让台湾。199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政府也愿意负起这个责任，怎么了？赔了以白银4亿5000万两，而且分39年还清。我觉得中国政府可以抄这个作业啊，向满清政府学习嘛，对不对？也可以，这次也可以各地赔款嘛。如果属实，可以各地赔款，割让香港也可以啊，割让上海也可以啊。我觉得中国政府能赔付得起这个代价。
好，这是个假设问题。嗯，刚才两位专家呢都发表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下面呢，我们就看一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一位网友叫 Bad Boy 613，这位网友呢，他在推特上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Bad Boy 他说，武汉播毒不能承认，否则赔偿天文数字啊合格啊，他的意思是赔不起这样的一个意思。另外是武库说，武汉肺炎由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是举世公认的事实，除了中国人及少数拿中国政府好处的他国人不承认。更令人发指的是，中国自己国内已经封城，中国的政府却又故意放大量携带病毒的中国人到全世界各地去散布武汉肺炎病毒，也因此中国人获得了人类病毒的美誉。弗里德里希四世他说，像这种席卷全球的疫情，既是科学问题，也无可避免，同时政治问题。如果现在不找到政治上的解决方式，如果还有下一次疫情，受害的各国包括美国还要像这一次一样，因为没法及时溯源，难以及时应对吗？另外一个叫 B.C. Kai 说，得以反人类罪起诉中共，冻结所有中共党员的海外资产，以供向世界赔偿。我们现在呢，这个观众朋友们和两位和两位专家他们的看法呢，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我们下面的讨论章当中呢，会继续涉及到这些问题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责美国把科学问题政治化，抹黑中国。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世卫组织和中国的联合专家已经对武汉实地考察，得出了实验室泄露是极不可能的这样一个结论。美国呢，这是按中国的说法，说美国是在把一个科学问题政治化，同时中国呢也要求美国当局必须主动和世卫组织分享首批疑似病例和数据。那么中国现在呢把球踢回到了美国，你说起源于中国，我就说起源于美国。请教林博士，您怎么看中国的这种回怼呢？
其实刚才也提到啊，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一定程度上已经被这个中共操控了嘛，所以人们把这个谭德赛叫做谭书记，对吧？那么其实中共对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渗透是非常系统的。这个几十年里面呢，中共其实不断的派出这个从低阶到中阶乃至高阶的这个中共的卫生官员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里面，所以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声誉实际上现在已经是降到非常低的。这也是美国为什么现在这个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所以我觉得中共当时跟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所做的所谓的新冠调查，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互相配合演一场戏而已，那么是糊弄国际社会的舆论。所以我觉得中共本身自己掩盖疫情，那实际上本身这就是出于政治考量所做的一件事情。而且刚才这个观众朋友留言也说得非常明确，就是说实验室泄露本身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即使是在武汉泄露，那你也可能影响武汉当地，但是中共让自己国家已经感染病毒的人旅行到其他国家去，明明知道已经有疫情爆发，却让这些民众把病毒带到其他国家去，那这个扩散过程是有益的，也可以说是中共把这个疫情当作一个生化武器来对待策略性的把它扩散到全球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这个Radcliffe 所说的对中共追责应该更侧重于这一点，而不完全只是说最初是怎么个从实验室泄露的。那这里面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中共自己本身原来对这些病毒做各种各样的加工所做的功能争议的研究，它的出发点很可能本来就是研发这个生化武器的。那是不是无意中泄露还是有意泄露的，我们都不知道。那总的来说，无论如何它把这个病毒扩散到全球去，那这个过程它所承担的责任，这个是必须全世界都来追究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分清楚中共这个暴政，我实际上觉得它远远恶劣于中国这个晚清时候这个腐败的这个晚清这个整个皇朝的这个末年所以中共所犯下的反人类罪那实际上是太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制裁中共，这个不仅仅是因为 COVID， 那中共其他的这个暴行你完全可以就是这个数也数不尽的。所以我觉得整体上人类就是应该抹除这个中共病毒，
好，
中共本身这个病毒。
那么几年前我们看到世卫组织和中国专家呢对武汉的实地调查就在国际社会引起了一些非议，世卫组织有人说因此也名誉扫地了。国际媒体纷纷报道说，由于中国在关键问题上不予配合，阻挠调查，那么那一次调查结论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信度。情报官员说，由于疫情大面积爆发的原发地中国不配合，那么疫情起源的问题可能就永远无法解决。来请教何医生，您怎么看世卫组织和中国专家联合调查这个他们的结论，真的是中国不配合，国际社会就没法确定这个疫情的源头吗？
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已经从新冠流行到现在，大家已经讨论了无数次对这个联合国的调查组不抱希望。这也我也是同样，也早大家早有预料这个结果。美国川普政府刚刚上任第一天就说退出世卫组织。为什么？他美国政府对世卫组织很多种种行为他不信任，所以要退出。我认为世卫组织也可能大家知道也是一个经费问题，需要依靠中共需要依靠中国政府，所以呢他是肯定是无法公正的去调查中国新冠病毒的泄露的事件，也无法 正确的对待中国政府。在调查期间，如果中国政府隐瞒了阻挠，他没办法拿出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对峙他们，或者说问责他们。所以呢，我们只能说用句中国人的话，就是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软，这样给世卫组织贴上这个标签。中国政府在病毒泄露这个第一，他把第一现场给破坏了。即便是真的你去到了进到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内，你可能也拿不到第一手这个确凿的证据。自从大流行爆发以来呢，摧毁了样本啊，隐藏了记录，还有监禁中国的一些记者，比如说张展啊，这个民间的记者啊，还有呢让中国的科学家不能说话晋升，还有他散布信息这个错误的信息，就是说什么是这个病毒是美国这个军人来参加军体会啊带来的。所以呢种种呢，他中国政府这样做都是为了什么？为了毁灭证据，隐藏证据。所以呢，我觉得啊，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有资格要求中国对此负责。那么呢还说人传人首先在武汉爆发，大量的病人入院，还有呢华南海鲜市场检测出大量的带有病毒的这些野生动物。所以呢其实从这个正常的逻辑推理，就很容易判断这个病毒是在研究所泄露的。而且呢病毒泄露在现代科学所有的病毒研究的这个研究室里，全世界各地都有，都发生过，都曾经发生过泄露事件。其实泄露事件本身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问题就是刚才林博士说的，就是他故意的或者说有意的没有把病毒源控制在中国国内，控制在武汉之内，而把它放任它全中国流行，全世界流行。这是一个极不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对，
好的。
最后我要说，美国政府其实可以什么？可以设立一个新冠大流行受害者的这个法庭，要求引渡这些曾经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人员啊，还有医务人员，治疗这个新冠病人的医务人员来美国接受调查。如果中国政府他如果不配合，就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政府他是有意的啊，在隐瞒某些东西。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做。对，谢谢。
那继续来听听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 Reader Clear。他说新冠溯源一开始就充满科学性和政治性，让人们疑惑顿生，不排除中共利用疫情危害打击民主自由世界及其经济。此疫情就是恰逢美国特朗普政府把中共定位为当今美国最严重的对手。在这个时间点，中共惊恐万状，铤而走险，针对欧美西方，特别是美国自由难以控制瘟疫流行而发起的战略性举措。中共的病毒牛刀小试，投毒者有所准备，被毒者措手不及。另外一位叫 UC Ward， 究竟谁说是真的，谁说是假的？咱们普通人呢，谁都没有证据。我就是比较好奇的是，美国当初的白肺病的报道，怎么突然后来就销声匿迹了？当初去武汉参加军运会的几个具有新冠症状的美国大兵，为什么突然就运回国了呢？还有一位叫王维仁，说新冠病毒是美国德特里克堡特制的生化武器。你看什么说法都有在这个问题上啊。我们说尽管呢新冠溯源的这个水现在浑了啊，你有人说是美国搅浑的，有人说是中共搅浑的，但是大多数思考这个问题的人心中应该都有一杆秤，哪里是疫情最先大规模爆发的地方，哪里是全世界首先严厉封城的这个城市，为什么习近平急匆匆派军队接管武汉病毒研究所，为什么华南海鲜市场被拆得一干二净？林博士，您怎么解释这些问题呢？
我觉得特别是习近平自己本身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来控制疫情那其实这个事情本身就说明其实当时整个疫情在中国扩散的这个情况其实远远超过外界所了解的，武汉的封城也只是当时可以说是集中爆发的一个点而已。当时其实全国各地已经有相当多的病毒的在传播了，所以从中国流向全球各地的这个感染病毒的人也不仅仅只是从武汉出来的。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 其实从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有相当多的这个就是证据表明武汉当时出了异常，这里就不赘述了。我觉得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中共在过去几年里面一直在利用他的 disinformation campaign， 就是他的这种错误信息就是搅乱人们对这件事情的一个通过常识的一个判断，那么想让很多人觉得这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这种阴谋比如说说美军等等，那这些一系列做法更没有这个可信的这个证据而已，所以这个基本上是就是说信息战的一种中共的这种做法。那我觉得其实国际社会现在更应该关注的是，中共还在进行其他的功能争议的这些危险的病毒的研究，包括对 Nipah， 包括对禽流感病毒的研究。国际社会其实确实需要从这个 COVID 中吸取教训，而这个过程中很缺失的一点就是对如何应对中共还在进行的生化战的这种超限战的策略。如果这方面美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策略的话，将来对国际社会对美国本身会带来更大的一个危害，因为中共根本就没有停下手来所以我觉得其实国际社会现在反应都已经是太晚了。
好，围绕疫情源头的问题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美国认为源起于武汉的一次这个实验室病毒泄露，中国人呢则进一步发挥了这个阴谋论，认为美国军方研究所研制生物武器，染上病毒的美军呢参加武汉军运会，把病毒带到了中国。所以刚才你看我们的网友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什么看法都有，但是中国以外的世界大多数国家他们都把目光集中在武汉，聚焦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和华南海鲜市场。请教何医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中国很多中国网友跟着中国政府的屁股后面走，然后照抄中国政府的谣言散播开来，这我不足为奇。那么自由世界的人们自然有自己的独到的独立的一个思考。大家知道这个事情第一时间这个时间线，我从时间线来看，第一时间就发生在武汉，然后崔绍仁、李文亮医生成为牺牲者之一，然后中国政府没有在第一时间对针对这个病毒进行科学的符合传染病学这个诊断、治疗、隔离这个措施，却对李文亮等医生、专业医生采取什么政治打压的迫害。这证明什么呢？证明了中国政府叫欲盖弥彰此地无银三百两刚才林博士也说到了其次，假如病毒来自境外，按照中国政府的德行，他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大张旗鼓的宣扬，把证据做足了，然后把小事办成大事，会以举国之力去收集病毒从这个境外传来的这个证据，然后宣扬中国政府如何是爱民如子保护有效的采取有效措施，在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下如何这个控制了传染消灭了病毒这个等等的伟大事迹。然后呢，我们看到的确实是吧，中国政府在其他国家对中国采取问责的时候，他才开始什么？才开始到处散布谣言。说什么美国军人把病毒带到了中国。谢谢。
好，我们现在呢这个聊天室里呢大量的这个观众的评论进来了很多这样我给大家，我看现在我们时间呢还有，那么我给大家呢读一些吧。BoJack 说，溯源并没有在国际上产生集体诉求，这是最意外的，除了澳大利亚正式提出来似乎就没有了，美国好像也没有从官方的角度提出来过吧。这个是 LJX 说，世界美国都退出世卫组织了还调查什么呢。三少爷说，美国应该换个思路去追责中共隐瞒不报的责任。冰 William 说，美国在全世界有多少海外实验室，都在干什么，除了美国其他国家没有这个能力，也都没有美国这么坏。算了，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评论我都读不过来。我最后呢，我请教两位专家一个问题我跟进一个问题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就是阴谋论这个美国的阴谋论、中国的阴谋论等等，就是制造病毒，然后呢故意传播毒害对方，这个呢是有很多这样的说法。但是我看现在美国很多 这个科学家呢在产生这样一种结论，就是说呢，可能这个病毒呢是泄露了，但是不一定是中国有意泄露的，因为它泄露了，有意泄露，首先毒害的是武汉，结果果不其然，也是在武汉发生了最大的疫情。所以这个观点，我们请两位专家呢简要的评论一下。我们现在时间剩下还有两分钟，每位专家有一分钟来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病毒是实验室泄露的，但是不一定是有意泄露的。林博士，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里面牵扯到，如果是有意泄露，那就是中共在拿这个病毒加工过的病毒在做人体实验而已。
嗯。
那么当然，我们已经很清楚，中共对这个病毒所做的，在这个蝙蝠、在鸟类、在这个灵长类所做的加工的这个实验，那么他什么时候要做人体实验？中共并不是没有做过拿人体做这个病毒研究，做这个细菌的研究，中共也做过，不仅仅是做以前日本军人做，中共也在做这个事。
嗯。
所以我说这种考虑呢并不是没有可能，当然现在谁都拿不出直接的证据，但是我觉得中共本身自己不把中国老百姓的人命当回事，那么他有意泄露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也可能是实验室操作不当，有感染的人都把这个病毒带到整个社会去，那么中共利用这个疫情把它扩已经爆发了，把它扩散到全球。
好的，林博士，
一种策略。
那好，林博士，我再跟进一个问题，请教您啊。您刚才提生物武器这个问题，不单日本二战时候做过，中国现在也在做，美国做不做呢？
美国其实当然有在研究病毒，但是没有把它当作武器来研究病毒，那么更多的是研究如何防范这个生化武器。
好。那么何医生，您的看法？
刚才的问题是病毒泄露是否有意无意，我认为既然用泄露两个字，那么就肯定是无意的。没有比如说一个人财务遗失了他有意把财务遗失，没有这种说法的。所以呢，既然谈说泄露两个字，那肯定是有无意的。对，谢谢。
好的，我们感谢林晓旭博士、何岸全医生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讨论第二个话题是麻药不麻、泻药不泻，中国药品质量隐患有多严重。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发表评论或向嘉宾提出您的问题。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麻药不麻，泻药不泻啊，泻药不泻，中国药品质量隐患有多严重？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春节临近之际，中国上海、北京的医药界人士密集发声，披露麻药不麻、泻药不泻、降压药不降压，这种真相，把中国医药质量、医保体系及药品集采制度的深层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普外科主任郑民华 及其他20位医生呢，向上海市政协提交了一份关于在药品集采背景下如何能够这个用到疗效好的药物的提案，披露了集采国产仿制药引发的血压不降、麻药不麻、泻药不泻等严重问题，引起民间和自媒体舆论的广泛共鸣。目前郑明华的这个微博已经关闭，网传这位吹哨人已经被政府约谈并受到所在医院的处罚。那么一场有关医药质量隐患的争论正在扩大和深入，药品质量隐患导致医疗信任危机，最终会不会造成中国医保体系的这个塌陷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前上海外科医生何岸全、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专家林晓旭。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在临近春节的这个时候啊，现在已经过完节了，但是在临近春节之前呢，我们看到上海、北京医药界人士他们捅开了一个几乎是公开的一个秘密，就是医保体系的集采药品血压不降、麻药不麻、泻药不泻这种现象，引起网上的热烈反响，好像大家都在吐苦水啊。那么来请教何岸全医生，您在上海呢做过外科医生，您了解中国的医药质量隐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问题究竟有多严重好吗？
好的，中国存在医疗质量的药品的隐患已经很长时间，不是最近才爆开来成为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就因为出现了这种集采的这个问题。那么集采政策开始之后呢，发生了一些什么呢？就是药品临床医生发现药品质量不稳定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呢，这些仿制药啊，它的数据啊，报上来的数据雷同。那么雷同，大家知道，大家都做过学生，如果学生这个考题考试的时候答案雷同，就说明大家互相之间在抄啊。
嗯，
那仿制药也有这个问题，还有医疗设备质量问题啊，有些这个网上面都我们已经看到了啊，注射器容易断裂。这个有些药品的这个药效和进口药相比呢，就明显不足啊。那么还有监管执行的问题啊，透明度，就是中国政府的中国的药监局啊，它在执行力和这个透明度上，还有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问题，和这个美国的 FDA 这个相比而言啊。那么当然还有最后第五条呢，是一个政策与实际的应用的脱节啊，政策高高在上的这个当权者制定了一个政策，但是实际呢，集中采购这个药品啊，这个政策呢，它降低了药品的这个价格，那么必然会导致什么？导致质量不好的这些低价的伪劣的仿制药流入市场，这样会造成一个后果，就是转嫁给了我们的一个患者啊。那么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郑明华这个医生教授啊，他是一个我的校友啊，我们都是二医出来的。那我们对这个问题比较熟悉，就是上海的医生呢，我们很欣赏他的作为啊。上海的医生就像李文亮医生一样，就本着这个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啊，来捅破这层窗户纸。因为这些现象呢，从集采政策不是今年，不是去年2024年才开始的，大家知道，他已经开始了几年了，对。谢谢。
好的，那么跟进一个问题啊，何医生啊，您刚才提到呢，就是中国这个药品啊，这个疗效不好这个隐患呢早已存在了，但是呢，现在为什么好像跟这个集中采购这个制度联系在一起了？是不是啊？老百姓对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药值下降跟集采制度的这个流行
对
有什么关系呢？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问题好吗？
对，原先是医院对供应商直接对口，那么现在中国政府说啊，习近平擅长反腐败，他觉得啊，你们直接对口会产生腐败，医生会拿回扣啊，对不对？ 这个然后会送你啊，贿赂这个医务的医院的采购人员，采购这个有关部门。那么所以他要把中间这一段掐断，就只不让你们直接发生联系。他怎么呢？他就是要求每一家医院把需要采购的药品和这个就是还有就是一些药物器材报到一个平台，相当于什么每个省有一个平台，每个直辖市有一个平台，你每一所医院都报到这个平台上面，有平台，有省一级的，有直辖市这一级的当局政府统一去采购。那么政府统一采购呢，就必须他就长着一副政府的脸，怎么呢？他就是漫天的压价，漫天的压价就会造成质量好的原研药、原研发的药，就进口药，或者说质量好的仿制药，它无法达到这个压价的标准，它没办法低，因为什么？因为它成本高，它没办法低价。对，
好的。那么我们看这个问题确实很复杂，我们下面还要继续讨论一些技术性的问题。瑞金医院普外科主任郑明华，这个他现在是这个舆论上这个风口浪尖上的一个人物啊。他是上海政协常委，另外一位北京朝阳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卢长林，他是北京市政协委员，他们是在当地两会期间递交提案，提出公众关切的问题，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不料却引起轩然大波。那请教林小旭博士啊，他们的做法为什么引起官媒指责，网上爱国粉红舆论的围剿，以至于呢像郑明华被迫他关闭自己的微博，网传呢他也被政府约谈了，被当局惩处了等等，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很典型的中共解决不了问题呢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嘛。所以那网络上的这些你可以说是水军啊、网评员啊等等，那当然是政府授意的去攻击。那总的来说其实我觉得刚才何医生也提到，确实这些问题其实是由来已久了，并不是因为采集制度才出现的。那其实我觉得有两件事情现在媒体基本上是不提，但是实际上相当严重了。一个是当时COVID 结束以后2023年以后就出现了医保的严重的问题，医保被严重掏空了。现在采集制度使劲的往下压价，其实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共医保没钱，医保被他们在这个 COVID 之间滥用掏空了。那当然还本身还牵扯到整个中国医疗制度不平衡的问题，就是说整个中共官僚体系他们占用了大量的医疗资源，而民间却没有足够的医疗资源。所以这个我觉得本身是一个体制性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弊端。这个是问题不解决，中国老百姓永远都是在医疗方面也是二等公民，不可能得到一个合理的对待。那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就牵扯到，就是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这个药品质量的问题。其实很大一个问题可以追溯到当年这个郑忧郁做这个药监局总管的时候，在2002年，当时他就推出一个所谓的中国药品的一个注册制度。那当时那种做法就是大量的让中国的很多不够格的这些医药公司就是提交申请，使得他们获得去做这些仿制药的这个资格。所以现在中国有差不多5000家这些制药公司。那么肯定的，你就是人为的制造了相当大的这个竞争啊，很多的就是这些药厂，它不是说你买到了这个原料药你就能够有合格的工艺生产出合格的这个药品。那很多情况下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通过像刚才何医生说的抄作业啊或者其他的做法使得这个就是伪劣的药也要拿到它的许可。所以这个问题就衍生的就是可以说是几十年的问题了。
好，
所以现在只不过政府不让你用进口药，以后把这个仿制药的这些问题更浮现出来了就像是这个水退去了以后你就看到石头了嘛。所以现在这个仿制药的问题就更加普遍，因为你一般老百姓因为采集制度用不到这个进口药了，用不到更好的药，所以这些劣药的问题就普遍的浮现出来。
好，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吧。一位叫买个床 这位网友，他说只有生存受到威胁了才会引起重视，中国人终于开始有了关心自己切身利益的意识了，从所谓这个平天下的洗脑中走出来了，这是迈向文明的一个进步，可喜可贺。另外一位叫西瓜煮蛋，说美国药企赚不到钱发力了，来几个麻药不麻泻药不泻的真实案例来看一看呢、啊？真没效果，拿着两种药去检测或找那些爆料人去爆料，不比在网上叫唤强吗？集采是为了让更多真正用不起药的人能有药用，真要那么喜欢进口药自己花钱去买呀，你们并不是真正需要集采药救命的人群。这里确实呢，这个涉及到集采药的这个问题，医保体系中集采药品的质量问题只是一个表象，它背后隐藏着近年来不断变化的医保采集药品的这个深层次问题。刚才呢，何医生已经给大家简要介绍了什么是药品集采制度，为什么在集采背景下呢，原研药的比例不断下降，仿制药的比例不断上升，这些问题呢，刚才何医生好像已经给我们简要介绍了一下啊，我们请何医生再继续呢啊，讲讲这方简要讲一讲这个问题，然后您要有时间，您可以啊回答我们刚才一位网友的看法，就是说集采药没毛病啊，它只不过政府的用意是好的，它让用不起药的人能有药用，降低这个药的这个价格，这有什么不好呢？你真要那么喜欢进口药，你自己去花钱去买呀，何医生。
好的，好的，谢谢。刚才简单介绍了一下，现在具体介绍一下什么叫集采啊，就是集中采购。听到这个四个字，大家是否想起了计划经济？是否现在市场从市场经济又退回到了计划经济？集中采购呢，是就是医院的药品和这个耗材的采购呢，它不直接联系企业了，送到这个省直辖市的一个平台。刚才我已经说了，那个这个改革啊，它其实是什么？是不仅仅是这个医保控费的关键，它控制医保的费用，也是什么？要给这个重塑这个耗材中国这个耗材医疗器械这个企业的格局。其实那么这个格局是什么呢？就是打击进口的啊，进口的企业，国外的企业啊，扶持用国家的权力来扶持国内的这个企业啊。我们其实这种好像我们又很熟悉啊，又回到了某一个时代。那么这个原研药和仿制药的一个竞争，它关键的，刚才已经我简单介绍了一下，原研药它因为要自己研发，它自己成本很高，所以原研药它没办法降低到仿制药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是因为它的成本造成的。但是我们观众朋友有时候会忽略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同样一种药啊，你如果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不同的生产流程和操作方式会造成什么？会造成它的药效不一样。这是很多网友刚才主持人给我的问题，就网友提出问题，其实他忽略了一点，忽略的什么？就是进口药和中国的仿制药虽然同一种药，同一种化学成分，但是因为有不同的厂家生产，它这个生产过程当中用了不同的辅料或者什么样各种配方，会造成药效的不一致。这个后面还有一个隐藏的潜在的一个问题，什么一个问题呢？中国政府在用政策来支持。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个什么政策呢？我觉得非常好笑啊！它什么？它叫药品的什么一致性评价，就是中国政府对原研药和仿制药采取了一种权力大于实际质量、政治大于科学的一个标准，叫什么？药品一致性。你不管你是这个原研药还是仿制药，你只要是同样的化学成分，他认为就是你药效一样的，其实药效是不一样的。那么中国政府用药品一致性评价这个政策，把两种不同的质量、不同疗效的药品放在一起，等量齐观，给予打分， 给打同样的分数，那么仿制药通过低价就竞争过了原发药。
好的，那么看起来呢，刚才就像一位网友提出来的，政府的用意呢是好的，是要降低药品的价格，让绝大多数老百姓都用得起药。看来问题主要是医保体系或者医疗保障局就过度关注价格导向而引发的。据报道呢，过去几年医保当局已经主导了10批国家组织的药品集采，以量换价，共节约费用大约6300亿元人民币。中国医保我们都知道是个入不敷出的啊这样一个体系，每年有上千万人退出医保，这已经成为中国政府非常头痛的问题。我来请教林博士，目前的医保集采药品的质量隐患会不会进一步降低人们对医保的信心，从而加剧这个医保体系的困境？
我觉得这是必然的。中国老百姓对医保制度现在本就已经是这个信心非常低了，那么再加上你现在这个药品质量成为问题的话，那有更多的人会不相信这个医保体系，会有更多人的退出。所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实际上官方所谓的就是为老百姓好啊，让更多人能够付得起药钱，实际上我觉得是表面上冠冕堂皇的理由。中共政府如果把这个维稳的经费拨一点过来，这个何止省下600亿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荒唐的一个现状，就是政府把大量的钱去做所谓的维稳，做所谓的信息战，对不对？那么你如果真的为民生考虑，你的医疗本身投入这么低，怎么能够维持老百姓的这个健康生活，对不对？那么反过来说这里面其实一大堆的弊端是中共自己体制带来的中国自己本身对于这个所谓的药品，它把它分成原研药等等，其实在国外没有这个原研药和这个原研药的概念，就是专利药嘛。因为专利药你过了专利期以后，它的价格就会被自动的就降下来，跟这个仿制药去看齐嘛。那么中共自己有这个原研药的概念，是因为这个出口它需要用中共所谓的外汇去购买，那么现在中共自己没钱了，外汇少了，然后医保被掏空了，所以没钱了呢就找理由来压价，那么把这个责任就是转嫁给老百姓去承担。所以我觉得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中共体制的各种弊端带来的，那老百姓只不过是在这个医疗这座大山下面就是进一步承受这个灾难而已。那么他现在把它归结为好像是采集制度带来的，或者是不良商贩制造这个药品的问题，它其实我觉得是体制性的问题。
好，我继续来看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春风吹又生二胎春风吹又生二胎，他说美国之音在瞎说，并非中国现有的仿制药都不行，而是医保局现行的采集制度有缺陷，采用单一的低价中标制造成很多这个质次价低的药物中标进入采集进入集采，逆向劣币驱逐良币。想改变目前的状况很简单，将临床应用评价纳入集采体系。另外一位叫 Free 哈说，越来越朝鲜化了，朝鲜免费医疗但缺医少药，管用的药都要去黑市去高价买，每个省会一线城市需要开设3家以上的外资医院，基督教会医院优先，老中医院惹不起，躲得起还不行吗？另外我们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给大家的选读一些。画画蓝说，对中共高官来说，他们的命很值钱，一个高官每一年花费1-2亿用于个人的药品和医疗检测仪器，眼睛都不会眨一下，而用于普罗大众的药品呢，则是不以疗效为准则，而是以价格便宜为标准，所以进入大众的医保系统的集采药品的疗效则是打了大大的折扣，毫不奇怪。我念不好这个拼音叫 A 安宁。OK， 医生说实话就被约谈，李文亮医生的翻版。另外一位狮子先生，低劣质量的药品和医用耗材充斥医院的后果是普通百姓的健康受到损害。 中国医疗体系中的药品质量问题令人担忧，如果患者因寻求更优质药品而面临处罚，无疑会加剧公众的不满。这种现象若持续，将削弱对医疗体系的信任。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安全有效的这个药物。我们看到专家的披露呢，引爆了舆论之后，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就紧急灭火，刊出题为妖魔化集采制度真没必要这样一个评论。于是郑明华教授目前的处境就非常尴尬和艰难了。大量声援郑明华的这个网上言论认为，解决了提出问题的人之后，可能会爆发一场全国医疗灾难，就像当年解决了李文亮的疫情，解决李文亮之后的这个疫情大爆发。我来请教何先生，您有这种担心吗？
这种担心我有，而且我觉得大家的对这种担心呢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为什么？因为第一类的质量的医药品和医用耗材充斥医院的后果是什么？是普通百姓的健康受到损害，甚至丧失生命。而且这是医疗危机的根本原因啊，不在于什么一个两个医疗企业的这个贪婪造成的，而是什么？而是自上而下的体制内的所谓医疗体系的一个制度改革。这种改革呢，它其实无论披着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啊，它都是以牺牲民众的健康为代价的。那么这是我让我想起什么？1957年中国毛泽东搞的这个人民公社大跃进啊，这个异想天开的，以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那么直接导致了3年的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中国这以生产粮食为业的这个农民。而今天呢，这个习近平为了达到他这个共产党长期统治中国的目的，他放弃了医疗药品行业的市场经济模式，又开历史倒车，重回到了他呢习近平个人他熟悉的计划经济模式，用行政命令来指导医药产品和医药耗材的这个生产和采购的还有使用。结果我想啊，这个结果一定会重蹈当年毛泽东大跃进的覆辙。当然了，我们很惋惜的说，最终的不管怎么样，最终的这个受害者还是老百姓。甚至可以说这些老百姓是什么？是当年侥幸没有被毛泽东饿死的那些农民的子孙。
前清华大学著名的社会学教授啊，孙立平近期也发表文章，指这个集采药品质量低劣是一件天大的事儿，你可不能掉以轻心。他警告说，如果药品质量的底线被突破，那么引起的将是一场空前的医疗信任危机。林博士，您现在大约还有啊这个1分钟左右的时间，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问题吧。
我觉得不仅仅是医疗的问题了，是不仅仅是药品质量的问题了，实际上中国老百姓还面临着食品安全的问题了。所以很多的社会问题它只不过现在是总体爆发，就是中共这个体制它一旦自己的财政严重的下滑，整个经济垮下来以后，它很多事情不能用它的过去的做法去掩盖，那么老百姓就会看到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已经浮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中国老百姓得不到合适的这个医疗的资源，应有的医疗资源得不到的话，那么必定有很多人会成为劣质产品的这个受害品，劣质的药品的这个受害者，以及有毒食品的受害者。这个我觉得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一个现状。
医保这个问题呢，现在是中国政府非常头痛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药品质量的隐患跟这个医保之间的这个现在这个入不敷出又是个什么关系？林博士简单说一下就好。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联，就是中国医保没钱了，医保被掏空了，这是房子里面的大象，只不过中共政府不去承认，没有钱了才会就是想尽各种办法压低。
好的，没有钱了，所以呢才用不得不用刚才何医生说的计划经济的办法了。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何岸全医生林晓旭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两个话题，特朗普联俄抗中，习近平的噩梦，以及末日中又调快了一秒，世界和平靠谁？网友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